十有三打算打倒张学良，独吞北中国。这小子野心有多大呀？到头来实得其反，就像三国那两句话讽刺周郎，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一点都不假。钻进鱼穴中设置的大口袋，四面受敌呀、啊！石友三一看，完了，完了！36计走为上策，再不走，连我都保不住了。因此，他下达了命令，赶奔东边去，投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找他哥们儿去。就这么走啊，得讲究点战略战术。第二天拂晓，一声令下，命令两个师佯攻保定，给造成假象，那意思我还要攻保定，我可没撤。战斗空前灿烈呀！倒霉的出来老百姓，就是当大兵的。大兵他管什么呢？叫怎么干怎么干呗。死的那个人就无计其数啊。可是石友三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撤退。对面讨逆军总指挥于学忠披着大衣站到指挥部院里头一听，明白了，石友三这龟孙子要跑啊！你假装佯攻保定，我岂能叫你如愿？来人，打电话通知王树常副总指挥和南京方面来的军队刘氏胡宗南部全力以赴，不能放跑了石友三。你就明白，咱们单说石友三在炮火的掩护下呀，兵败如山倒。提刀兵散，有的武器也不要了，东西也不要了，逃出去活命要紧了。正走着走着下开大雨喽，这是1931年7月，头两天暴热，哎，暴热之后就是暴雨，彻雨下的，正好大兵撤到滹沱河。石友三一看傻眼了，来的时候也过滹沱河，那阵那个天呢，响晴的天，河水呀、啊、很浅，最深的地方到磕膝盖，甚至浅的地方也就没脚脖子。可这大雨这一下可坏了，平地水深数米呀，河面加宽，水势甚狂。大河拦路是插翅难飞，当兵的当官的到了河边全傻眼了，人喊马嘶，哎呦，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咋着了啊？石友三得着报告，有当兵的给他举着雨伞，他穿着雨衣到了滹沱河的边上了。他一看也傻了，哎呀，天绝我也，后边有追兵，我要不及早过了河就得全军覆没，把我的命都得搭上。沈珂过来，总司令命令士兵找船。哎，结果找了1溜8开，没船，老百姓早都跑光了。沈珂赶紧回来了，报告总司令没船呢。饭妥，没船给我找家伙呀，门板窗户框伐树砍倒电线杆子，给我编木筏子也得过河。 人多好干活啊，伐了无数的电线杆子，砍倒了多少棵树，在逃跑那老百姓的家里把门板所有的东西全七拼八凑，定了几只大木牌。石友三带着所有的军兵啊，他先上了头一只木牌了，这是他的人马呀，好不容易渡过滹沱河，这木牌又回来接别人，当兵的过不去，得当官的先跑。石友三等人刚到了对岸，追兵就上来了，王树长、于学忠、胡宗南、刘氏四路大军兜着屁股就上来，河对岸就打成一片了。石友三的军兵哪还有战斗力了，有的干脆就往河水里蹦，成排成团的往里蹦，会水的行了，不会水的都葬身在水底呀。就下游那老百姓回忆这经过呀，就这一天下边飘的那个死尸啊，把河道都拥塞了，都过不去了，都死多少人。石友三也顾不了许多了，跑，往东撤。冒雨急行，后来到了个地方叫小陈庄，等进了庄村，雨不下了，道路泥泞，一看这小陈庄一个老百姓都没有了。有人给他找了一户比较还不错的这个院落，他到了里边坐下来，身上跟水呱呱差不多了，赶紧把衣服脱了拧一拧，找点东西引着了火，烘烤他的衣裳。他就打听后边的人，陆陆续续赶到了，十万大军剩下不到五分之一，还剩一万多人，不到两万人，剩下全完了。石友三也傻了，我说找点吃的吧，我两天没吃东西了，结果找吃的什么也没有。手下副官来了，宋司令你忍着点吧，没吃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坚壁清野，一粒粮食也找不着。他妈的，杀马，用马肉充饥，马连半匹都没了，过河的时候都扔了，大部分骑兵都叫人给消灭了，没有马，马也没了。哎呀，忍着吧。石友三是走投无路啊，当天晚间脑袋疼得要命，昏昏沉沉，像做了一场噩梦啊，躺在旁边他就睡着了。正在熟睡之际，就听见这个炮声，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啪啪啪啪，活捉石油三，别让石油三跑了，啪啪。这小子在梦中惊醒，撩衣服起来，啊，哎，怎么回事？沈科、孙光前、米文和他手下这帮爪牙都跑进来了，报告总司令、总指挥，敌人扑上来了，快跑！吓得石友三是魂不附体，拎着枪牌撸子，他到了院里了，一看满天的星斗，这雨过天晴了，东方刚刚的要亮。没想到你几路大军追上来，石友三这一听，此外那个枪声密集呀、啊，已经把他住的小陈庄包围了。甭问，人家知道他在这儿呢。石友三的眼睛就直了。想起那么几句话来，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天爷呀，天绝我石友三。 各位，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散散吧，各投生路去吧，这就是我葬身之地。他把枪盘撸子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这家搂机子，哎，米文和在他旁边一把把他手腕子给吊住。总司令，你俩要干什么？别管我了，我不能叫他们抓住我俘虏。哎呀，总司令啊，现在还没到最后的时刻，咱们手下还有两万来的弟兄呢。您是一家之主啊，你一旦轻生了，我们怎么办呢？留得三寸气在，不怕没有东山再起的时候。总指挥，你可得往前看，往宽处想，能突围最好，咱还是突围，还走得了吗？那咱也拼拼看呢，也不就能这样轻生。总指挥，总司令，米军长说的对，现在还没到最后时候呢，咱还得拼一家伙，我们舍死忘生，保您闯出重围。那要那样，我就先不死，往哪边跑好？听枪声，东面薄弱，咱奔东干呢。奔东边，他们就下来了。你还别说，石有三这小子也大概也有一定的长处，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有一帮死党前护后拥，哎，保着他是夺路而逃，也不知牺牲了多少人，也不知死了多少人，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石有三还真就冲出去了，冲哪儿奔哪儿，奔山东啊。后来把追兵啊远远的甩下了，到了山东的边上。哎，这回有吃有喝的了，查点手下军兵10万人马，剩下了4000多人。这4000多人有一半还都是上号，一个个垂头丧气。石有三说，还行，老天爷还真有保护了，我就没死，快快快，跟山东的韩福聚联系，让他拉兄弟一把。真联系上那韩福聚啊，这真就比石有三强。他俩要翻翻个，要是韩福聚这个处境像石有三，石有三像现在的韩福聚，他肯定不管。韩福聚呢，觉着人在难处拉一把呀。石有三是石疯子，这小他妈不是东西，反复无常，但是有时候也热心肠，哥们都处的不错，现在来投奔我来了，我哪能不管呢？韩福聚就动了恻隐之心了，派手下一个旅长叫曹福林，领着一旅骑兵迎接石有三。要这石有三一下可见着救兵了，感动的热泪盈眶啊。咱们书说简短，就把他接近济南。这阵韩福聚从德州啊把总部设到济南，等到了济南司令部，等一进屋里头，韩福聚一看，哇，这石有三呐，伤痕累累呀，都认不出来了，穿了一身士兵的衣裳。你是有三吗？大哥，哥哥，没想到我还能见着您。别哭，别哭，别哭。胜败兵家常事，打败仗没关系，保住命是主要的。只要有命在，什么咱都不愁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三呐。到了我这就算到家了啊，安心静养。哎呀，多谢哥哥。石有三到了现在一想啊，韩福聚还真就够意思，别人谁管他， 领着残兵败将拉进济南。这石友三在韩福聚的保护下算把狗命保住了，后院给他腾出跨院来，让他临时住在这里。这韩福聚也不傻呀，韩福聚一琢磨，我白养活你啊，哎，哪有那事儿？一问石友三还有多少人，石友三说大概还能有四五千人吧。韩福聚派副官长一了解，真就这么多人，还有不少枪支弹药。韩福聚一琢磨，归我吧，我平地捡四五千人，那枪虽然破点，比没有也强啊，我白养活你吗？归我吧。把石友三的残部都收编在他的手下了。石友三明知道是个当，又一想，总算我把命保住了，这就行了，总之全军覆没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现在落了个光杆司令，什么都没了，家都没了，妻子老婆孩全没了。石友三就迷下了。您呢必须把这个时间记准，这是1931年7月的事情。从石友三起兵反张到达失败投靠到济南，前后没超过20天，就落到这么个结果，跟那耍钱赌博差不多，这一注输光了。想想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得了呗。石友三真就眯在这儿了，好好反省反省，总结总结经验教训，他这事儿也就掀过去了，就没事儿了。偏偏石友三这小子搬不倒骑兔子，不是个稳当且，他那骨子里头都是野心勃勃呀。转过年来到了1932年，咱们把这个石友三这个事儿彻底说清楚，所以咱们先说他，先撂下旁的咱不说，这就到了1932年了。到了春暖花开了，这小子缓醒过来了，哎，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了，手下还有一帮人，能有个5-60个吧，这些人都是他的嫡系。他一了解情况，孙光潜叫人家胡宗南抓了俘虏了，就地枪决，在一个小站给枪毙了。一打定沈科率着大队投降了，米文和战死在胡托河边。这几个心腹大将都不在了，剩下的都是骚干零碎，还有些文职官员始终跟着在一起。你看枪杆子没了，这些文官还在眼前，韩福聚对他们都不错。这天石友三换了衣服来找韩福聚，大哥，我有一事相求，望大哥助我一臂之力。